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冤狱七年，北京优秀教师李兰强又被绑架，羁押一年多身心严重受损，辽宁潘学明被诬判三年，辽宁韩颖屡遭迫害，养老金被扣发三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晚上，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李兰强先生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房山区公安分局西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往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关押迫害。李兰强先生今年58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海淀区太平路中学任数学教师。1997年10月，李兰强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在工作中尽心尽力。他教授三个班的数学课，还担任数学教研组长，教学业务水平高，受到校领导和学生家长的普遍赞誉。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李兰强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次，累计冤狱七年，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遭受各种迫害。1999年8月，李兰强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非法拘留15天。回来后，学校不让他教课了，并被下放去看大门。很多老师为他打抱不平，对校长说，这么优秀的教师怎么能去看大门，不是浪费人才吗？李兰强曾经讲述，2004年在团河劳教所，他被警察指使犯人包家，不让吃饱饭，不让上厕所，他们为了拿奖金，不择手段地进行转化迫害，每天坐在儿童座椅上十几个小时，不许动，动就打，臀部都坐烂了，三个人左右前三面贴身坐，挤在一起不让动，叫包肉夹。在最热的夏天，狱警把门窗都关上，不给水喝，要不就给浓盐水。2019年4月，李兰强才结束三年冤狱回到家中，如今又被中共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64岁的法轮功学员潘学明女士，于2019年7月10号在家中被陵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关押在姚家看守所 4-12 监室19个多月，吃喝拉撒睡都在监室，身心极度受损，再加上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导致潘学明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经常咳嗽，呼吸困难。在不适合羁押的情况下，高新园区法院仍受命于政法委诬判潘学明三年，因为身体状况，监狱不收，潘学明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今年67岁的老太太韩莹，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屡遭中共迫害。2015年因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被法院枉判四年，并被扣发养老金已有三年半的时间。韩莹曾患有先天性心脏病，17岁时又得了肺结核，在服药期间又得了肝炎、肾小球肾炎、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做了心脏手术，术后不能停药，心脏经常偷停。1996年4月，单位同事向韩莹介绍法轮功，随着他不断的学法、练功、修心，不到一年的时间，韩莹身体一切病症全都消失了。亲朋好友对此都感到非常震惊，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看到韩莹不仅身体健康了，而且人也变得心胸开阔，包容忍让，凡事能为别人着想。1999年7月，中共迫害开始后，韩莹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到非法关押迫害。2015年，韩莹因为依法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起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而被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枉判四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医院监区遭受迫害。期间，韩莹遭到强制转化，被逼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 狱警纵容犯人对韩莹扇耳光、掐胳膊、掐大腿，罚站罚蹲半个月时间。韩莹被迫害致心脏病严重，腿、脚、手全都浮肿，尿不出尿，心衰。医院监区狱警王琦对韩莹说，你知道为啥给你送到医院监区吗？就是因为你有心脏病，你不转化，死了就说是猝死，死了就算白死。韩莹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被强迫自费800多元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并带着有病的身体在医院监区被迫当奴工，整天搓棉签。2019年8月，韩莹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在她被非法关押的四年中，只正常开了两年的工资，后两年没有工资。从2019年9月开始，沈阳市铁西区社保中心只给韩莹每个月开685元的工资，2020年9月至今，每月工资715元。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之乡通过决议案抵制中共强摘器官；英国法轮功学员伦敦集会纪念4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22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器官移植业，以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自2021年以来，美国弗吉尼亚州第十个县通过抵制中共强摘器官决议案。这项决议案说，广泛和可信的报告显示，在中国存在对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群体成员的大规模杀戮，以获取器官做移植手术。这项决议案也警示当地居民，以制止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而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弗吉尼亚州历史悠久，被誉为美国总统之乡，是八位美国总统的诞生地。这次通过决议案的威斯特摩兰县，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出生地。2021年4月25号，来自伦敦及周边地区的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对面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2周年。学员们打出醒目的横幅，上写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中英文大字。一些学员手举标语展板，呼吁中共停止迫害。其他一些学员随着音乐展示着法轮功舒缓优美的动作，集会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和车辆的关注。英国政府贸易政策部长汉德斯先生在给他的选区选民杜诺特女士关于法轮功受迫害的回复邮件中写道，尊重人权，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支撑着英国的外交政策，因此英国深深关注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团体在中国遭到的持续迫害。英国定期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包括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待遇。英国也定期通过联合国提请关注，并将继续这样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53万。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 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生命因大法而光明，作者文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7日。我今年20岁，是2016年得法的年轻大法弟子，一直想把自己得法和修炼中的体会向师父做一个汇报，但每每反思自己不太好的修炼状态，总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所以迟迟难以动笔。眼看修炼和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再不完成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完成的答卷，那就不仅仅是对不起师父，更是愧对师父为救自己永恒的生命所做的一切。几经犹豫之后，终于提笔总结自己得法和修炼的一些经历。随着写作的进行，自己重新体验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一滴，生命再次沐浴在佛光之中，内心充满对师尊无以言表的感激和感恩。一，得法前，我的父母在常人中是成功的商人，由于工作繁忙，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一年级，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托管家庭度过的。这直接导致我从小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就不是很好，内心充满自卑，明明很简单的内容我就是学不懂。我的父母为我找了各种补习班，但都没有什么效果。最后为了让我上一个好中学，我妈妈找到了学校田径队的老师，希望他们能将我训练成一个特长生。就这样，我进了学校田径队。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努力的训练，最后成功的以特长生的身份被保送到我们市里五所最好的中学中的一所。然而我们整个家族还没高兴多久，命运就和我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自从上了初中，我的身体状况就开始变得糟糕，可以说每况愈下。小小的年纪，身高1米70，体重只有不到80斤。虽然我仍然努力的训练，但每次训练完成之后，我的身体痛苦至极，比赛成绩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差。面对逐渐落后的比赛成绩和同样糟糕的学习成绩，我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我无数次的暗自垂泪，就在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绝望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了一个私塾学校，一个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地方。二，初闻大法。这位老师，后来我们都叫他叔叔，和我见过的所有老师都不一样，他不仅仅教我们学习文化课，还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人。与此同时，叔叔还告诉很多我们原先在学校根本不可能知道的知识和真相。从叔叔口中，我第一次真正知道了共产党是个多么邪恶的魔鬼，也真正了解了法轮功原来是多么好的一个拯救人类的高德大法。可能是年幼无知，也可能有邪恶势力的干扰，我以为自己上初中了，自然就在学校退出了少先队，并且以为这就是叔叔说的三退。所以在一开始被叔叔询问是否三退了的时候，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回答退过了。这是我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学习还是接受大法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我明明知道大法好，明明经过叔叔的引导，我是真的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大法弟子，可当时在内心就是不能完全相信大法和师父，心就好像被什么东西隔着。 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渴望得法的心，就给了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大概两个月后，一次偶然和叔叔聊天时，我才知道了三退的真正含义。我立刻告诉叔叔，我原来理解错了三退的含义，所以我并没有真正的三退。叔叔听完后，立即就给我做了三退。当我说完，之前所发的誓言全部作废，从此和共产邪党再无关系的时候，我当时明显感到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很轻松，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当时没想太多，还以为是心理因素，后来才知道是慈悲的师尊让我摆脱了邪党的控制，使我的生命得到了真正的救度，所以那时身心才会感到异常轻松。摆脱了邪党的控制，大法终于在我心底开始生根发芽了。三，师父给我开智开慧。那时虽然三退了，但是由于我从小积累的知识太少，脑子总是懵懵的，读书读不懂，读大法也读不懂，但我没有放弃，我依然每天默念大法好，发正念，希望师父能给予我智慧。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八个月，转机终于出现了。在2017年的5月，叔叔带着我们一行五人去香港，其中有两名同学去考试，而我们不考试的人去香港大屿山拜访天坛大佛。叔叔说，天坛大佛被师父开过光，上面有师父的法身。那天我们本来计划好要坐缆车去，但是由于刮台风，缆车暂停运营。我们计划了很久才来到香港，我的目标就是拜访大佛，所以我绝不会因为台风这个缘故而放弃自己的打算。所以我们临时决定改坐出租车去，但是当我们赶到乘坐出租车的地方，才发现等车的人特别多。香港的出租车有不同种类的，大多数只在市区内运营，只有少部分是可以去大屿山的，而且车特别少，我们足足等了40多分钟，一辆出租车都没来。这时叔叔说，由于我们的返程机票是提前订好的，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机场，所以如果15分钟内坐不上车，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我们就去不成大屿山了。此刻我的内心焦急万分，我真的想去朝拜大佛啊，所以我便在心里默默恳求师父，求师父帮帮我，让我能去看看。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之前40多分钟等不到一辆车，现在15分钟内却来了5辆，刚好就排到了我们。坐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我们终于见到了天坛大佛。怀着对师父的敬畏，我注视着佛像，一步一步走上台阶，心中不断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实从大屿山到回到我们的城市，中间还有很多神奇的经历，在此我就不赘述了。回学校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修炼大法，原先学习过程中难以理解的问题都能轻松理解了，很多数学难题也都迎刃而解了，大脑也不再混沌不堪，而是变得透亮。在读师父的转法轮，感觉自己已经能够真切地理解师父所讲的含义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师父赐予了我智慧，让我的生命充满希望，感谢师尊。四，消病业。前面讲过，由于大运动量的锻炼，小小的我身体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整天头晕脑胀，经常发烧感冒。我清楚地记得师父给我调理身体的经历，那是我刚开始学大法一个月的时候， 记得那天我刚起床，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喉咙有点痛，而且身体有些发冷。我当时也没多想，就开始洗漱。刷完牙一看镜子，立刻被镜子里的我吓了一跳。我的脖子左边和下巴连接的地方肿得像馒头一样大。我曾得过腮腺炎，俗称大脖子病，一不小心受点凉就会感冒发烧，同时脖子就会肿很大。以前每到这个时候，父母就得带我去医院打吊针，轻则一周，重则十天半个月才能好转。但此时的我没有丝毫的害怕。我记得师父曾在转法轮中说过，也可能哪个气功师给看好了，但又重新翻出来了，那是因他没给你治好，只是给你往后推了，还在那个位置上，叫你现在不犯，将来犯。我们都得把它翻出来，都得给你打出去，全部从根上去掉。这样一来，可能你觉得病又犯了，这是从根本上去业。我们不能什么苦都不吃就把业力消掉，这是不符合宇宙的理的。所以我们必须承受一些痛苦，来将剩下的一点病气消掉。所以我没有管脖子上的大包，洗漱便把早餐吃完后，我迅速开始打坐学法。开始打坐学法，还没过几分钟，脖子上的包就开始慢慢往下消。半个小时以后，脖子就恢复正常了。可是，当我打完坐、学完法，将腿放下来后，没过五分钟，脖子上的包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成了馒头大小。我赶紧又开始打坐学法，然后包就又迅速在半个小时之内消了下去。就这样，我停止打坐学法，包就鼓起来，开始打坐学法，包就迅速消下去。同学们也都是小同修，看到我这情况，乐得嘴都合不拢，开玩笑说，我脖子上长的不是包，是个气球。我想，这是师父考验我对大法的坚信程度，看我会不会动摇对大法的信心。想明白之后，我就不再担心。就这样，我又反反复复打坐学法，在第七次完成打坐学法之后，我的脖子终于不再鼓起来了。从那次宵夜直到现在，我的大脖子的毛病再没有犯过。与此同时，困扰我许久的头晕脑胀、发烧感冒再也和我无缘了。那次消病夜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从那以后，每当我学法状态不好，或是头脑中出现思想业的时候，只要想起这次经历，总能让我重新燃起对大法的信心和对师父无限的感恩。五、神迹。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在常人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身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神迹。如果你觉得没有神迹，那你可要好好反思反思自己。不是师父没给你显示，而是你没留心发现罢了。自从我进入大法修炼之后，在我身上出现了很多神迹。在此，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神迹。为了安全，叔叔将所有跟大法有关的文件数据都存放在了一个硬盘里，每次需要用就从硬盘中取用。记得那天，叔叔准备用硬盘里面的大法相关的数据，可是硬盘就是连接不上。我们试了很多办法，什么换连接线呀，换一个电脑呀，最后甚至将硬盘拆开来敲打、擦洗，都没用。试了这么多办法都没有用之后，大家都失望了，觉得硬盘应该是坏了。我想这个硬盘这么重要，一定不能坏。所以我就在心里对硬盘说，我们好多有关大法的东西都在你身体里，你不能给我们学法制造麻烦，这是不对的。然后我就求师父，希望师父能帮帮我们。我想有师父在，一定没问题。 就这样过了大概五分钟吧，我就试着把硬盘连机插进 USB 接口。我们折腾了一个下午都没搞出结果的硬盘，终于在电脑上显示已经连接成功了。叔叔把文件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文件完好无损。此时此刻，我别提多高兴了。当然，我不应该这样。虽然我在明慧网上看到过很多描述类似神迹的文章，但当这种事情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心中对师父的崇敬真是难以言述。今生今世，我们能有幸成为师父的弟子，这是多么的幸运啊。六，引导同学走入大法。我们私塾收的学生基本都是常人孩子，而且我们这些孩子大都是常人中所谓的渣子，是家长和学校已经无计可施，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孩子。最后家长没办法，才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送到叔叔这里来的。事实证明，常人的方法是很难把这些孩子变成好孩子的，但大法可以。走入大法修炼后，我们每个人都脱胎换骨，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全部都变得不一样了。当然，要想产生这样的变化，前提条件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虔诚的相信大法和师父。记得我的智能被师父打开后，我就在一些学习的业余时间，开始给新来的同学们做讲真相、劝三退的工作。孩子来我们这里的第一步，就是给他们讲清真相，并且三退。等他们知道了一直歌颂自己伪光正的共产党竟然是恐怖的杀人狂魔时，当他们知道大法不但不是学校老师和课本上说的那样，而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的时候，学生们就会愿意三退。三退之后，干扰孩子们得法的邪恶因素就少了很多。而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并愿意走入大法修炼。因为每个人思维都不一样，关注的事也有所不同，所以想要触动到这个孩子的内心，并让他产生与你相同的感受，就必须要知道他关注的点。当时有几个同学身上的干扰特别大，他们对叔叔常规的讲真相和引导一直无动于衷，这让叔叔就有点灰心。看到他们这种状态，我心里很为他们着急，这么难得的机缘，这么好的大法，怎么能错过呢？我因为学了大法，大法给予了很多我难以想象的美好的东西，我从大法中获得的太多，我非常希望把这个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和同学们分享，让他们和我一样进入大法修炼，并感受大法的美好。抱着这颗心，我开始给同学们讲自己学了大法之后的感受。大法改变了我哪些地方，在我身上又发生了哪些神迹，师父是多么的慈悲伟大等。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在交流过程中都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又是那么幸福。结果过了一周左右，这些同学陆陆续续都三退，并开始走入大法修炼了。后来叔叔问他们为什么文文说了之后他们就愿意三退并接受大法，他们说我当时跟平时说话完全不一样，说出的话特别有道理，特别有逻辑，而且有好多话都能讲到他们心坎上了，让他们特别感动。为此叔叔专门夸奖了我好几次，我心里又是好高兴啊。我知道这是师父赋予我的智慧，才让我能说出那么有智慧的打动人心的话语，是师父借我的口来点化他们，是师父不愿放弃每一个有缘的大法小弟子。结语，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也是我重新提醒自己精进修炼和重新感受大法美好的一个过程。写完这篇文章，弟子感到非常的愧疚， 反思自己最近一两年修炼状态真的很不好，身上有很多毛病都没有完全去掉，懒惰，做事学法不用心，嫉妒心，显示心，色欲心等等。从现在起，我一定会振作起来，好好入心学法练功，做好师父让弟子做的三件事，不再浪费时间。感谢师尊没有放弃弟子，总是时不时地点醒我，让我还能有时间和机会精进实修，助师正法。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今天和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冬梅和自己的小外孙女心源的修炼故事。冬梅1997年有幸得到高德大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得法之前，冬梅身体有很多种的疾病，但是得法不到一个月就疾病全无了，而且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也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
2006年5月，我的外孙女儿心源出生，47天，我就用小车推着她到公园讲真相，还打真相电话。2009年，心源3岁多时，她妈妈又生了一个二胎，也是女孩。这时，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又买了刻录机。同修教我打印下载，教我刻录。2009年的10月份，我开了一朵小花。当时我们资料点的男同修被迫害，非法判刑7年，我们没有人供应资料。我就想师父说过不要等，不要靠，遍地开花，所以我要学习下载、打印、刻录。可是谈何容易，两个孩子，一切家务，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可是没办法，必须学会。我性子急，同修有一次来教我时，小外孙女儿就在那儿闹，我大声地吼她。同修走后，心源说，
他们都说这个大法弟子怎么这么凶啊？
谁说的呀？
衣柜、桌子、枕头，还有转法轮也睁开眼睛说的。
可见大法弟子是一定不能发脾气的，可我忍不住，有时还是发脾气。有一天，我领他们俩出去玩，饿了，买两个饼。一人一个，小的已经3岁多了，吃完饼，他说想要尿尿。我说，你去那边草地去尿吧。他也不脱裤子，站那儿就尿。这把我气的，吵他，你咋的了？
咋不脱裤子就尿了呢？这天这么冷，我又没拿裤子，真气人。
我不管你了。我推车就往回走，他姐姐说，
你看你把他弄哭了，师父把你的功拿下去2层。
我赶紧说，那我哄哄他吧，把他妹妹的裤子给脱下来抱上车。当时冬天很冷，把我衣服脱下来给他盖上，哄好了，小外孙女儿不哭了。大外孙女儿说，
这还行，师父又把弓给你安上了。
我后来悟到，是强烈的争斗心、怨恨心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了，我一定要修去了他，是孩子们帮我修炼呢。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买完了我领他俩在超市里凳子上歇一下，妹妹头也不回就往前走，我问她干嘛去，她就是不吱声，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人那么多，走丢了咋办呢？我就跑着追上她，把她拽回来了。姐姐说，
你看看，你又喊了，你头上的小婴孩都走了，他们说这个大法弟子怎么这么凶啊，就都走了，就剩下一个小婴孩没走。
你问问他咋不走呢？你再问问他叫啥名字。
小婴孩说这个大法弟子可好了，问他啥名字，他说叫善良。
在这带孩子的闹闹哄哄的情况下，我终于用不多的时间学会了下载、打印、刻录各种光盘，打印各种大小册子和周报。就这样，我把打印好的资料装在包里，领着新源到周边小区发放。小区有保安把门，新源前头走，说：“
叔叔，请开门。”
我们就进去了，每次都很顺利。一次，我女儿领我们去公园玩，刚坐上公园里的车，新源就喊我要光盘，我给了他一个，他就给他身边坐着的阿姨了。那人看看我，我说，你拿着吧，他收下了。回家后，新源说，
姥姥，我看见我的腿了，比楼房还高呢。
我说，这是师父鼓励你呢，你今天主动救人了。二，成念法轮大法好显神奇。2007年10月4号的晚上，我在房间里收拾东西，我女儿在洗澡，外孙女儿心源当时1岁多，和他爸爸在客厅看电视。我突然听到小心源大哭，我跑出来问咋回事，他爸说开水烫了，因为南方人一般都是在茶几上放一个小电磁炉，炉上放一个小水壶，一边烧水一边喝，也不知道是咋样把孩子烫的。他爸是个球迷，可能只管看球了，没看孩子，孩子自己玩。这时我就把孩子背心脱下来了，到水管那里用水往孩子被烫的部位浇，想给他凉一凉。被烫部位是上身的右侧肋骨处，孩子才16个多月大，手掌般大的地方被烫得通红，可是孩子被烫得太疼了，手刨脚蹬的大哭不止。爸爸妈妈去门口的药店买药，这时我一下子想起来了9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大声的一遍接一�遍的念，大概3分钟左右，孩子立马就不哭了，躺在我胳膊上睡着了。我一看睡着了，放在床上看看啥样了，起没起泡啊？不但没起泡，红色都褪去了，就这么快，就这么神奇。孩子瞬间睡着了，他爸妈买回药也没用上，孩子睡一宿没醒， 第二天啥事也没有。还有一次，新元3岁半的时候，在幼儿园被小朋友传染上了手足口病，老师家的孩子也染上了，学校老师领到医院看病，医生给开了100多元钱的药，他爸爸把他接回家了。孩子说，姥姥，我舌头疼，不能吃饭。我看他的舌头上烂个坑，手上有小泡，让他吃药也不吃，让他打针也不打。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念得越多，你的舌头好得越快，姥姥也帮着你念。心源小的时候可听话了，我们俩就念念念，第三天就好了，一粒药没吃，一针没打。他老师家的孩子输了4天夜才好。三，天龙八部护法。有一天，我和心源出去讲真相，并发神运光盘。心源说，
我今天要救5个人。
我说好啊。到一个不太大的商场，我给他5个盘，我们各自发自己的。不一会儿，他真的发完了，我也发完了后，我们就出去了。他说饿了，我就给他买了1碗酸辣粉。我一看旁边坐了3个女的，也不吃饭也不走，就在那儿坐着。我想这是等着得救呢，我就给他们讲3退真相，退了2个，1个说不退。这时来了电话，说是家里来了一个同修找我，我们俩就往站点跑，离公交站还挺远的。跑着跑着，心源一抬头说，
姥姥，你头上有一条龙在盘旋。
啥颜色的？
金黄色的。我的头上也有2条龙在盘旋。
我们俩一直跑到公交站，我问，还有龙吗？
还有，师父也来了。师父竖起大拇指说，你俩今天都有收获，师父给我糖吃了，可好吃了，而且天上的妈妈也来了。
你咋知道是你妈妈呢？
妈妈给我戴上了一条手链，说孩子戴上。
我说妈妈啥样啊？
可年轻了，可漂亮了，穿的仙女衣服。然后我俩手牵着手踩着白云就走了。
回到家了，开门时我问他龙还在吗？
不在了，回天上去了。
我想起师父曾经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讲过，天龙八部护法是释迦牟尼讲出来的，它实际上是讲8部众生，8个部分的生命生灵。我给你们安排的就是天兵天将做护法，还有龙，这2部。当然，有个别的大法弟子，还有个别的情况的护法，其他部的护法都不能准确地说。因为其他的那几部众生都在正法之中，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走过来，都要在正法后看。大法弟子有龙护法的话，这是真实不虚啊。大法弟子太幸运了，同修们走出来讲真相，不要害怕，有师父安排的天兵天将龙护法，师父法身也在身边。四，小外孙看见已故人3退后的变化。心源6岁时就开了天目，看到好多东西，因为他一直和我睡一个床，我经常给他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大些了，会说话了， 总是和我说些修炼的话。2013年的9月份，这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楼下有人在院子里烧纸钱。我们买完东西回来时，我就蹲下来问那俩烧纸的女人说，你们是给一个男的烧纸吗？她说是啊。你咋知道的？我说这个孩子看见了。接着我就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这女孩说是给她爸爸烧的周年，去年走的，肺癌，他们娘儿俩都同意三退了后。我就说，心源，你问问那个老爷爷，三退保平安，他退不退？
我问了，姥姥，他说退。
我说好，那咱们也就帮他退。我就问那个岁数大的女人，过世的人叫啥名字，入过啥？她说入过团队。我说好，那就给你们一起退了吧。都用真名给他们三退的。
那个老爷爷还问主佛，您好。师父回答说，你好。
我们就往回走。心源说，
姥姥，师父说了，这才叫救人。
事隔半个月，这天晚上也是8点来钟，我俩又来到院子里。心源问我，
还烧不烧纸了？那人又来了，这回他穿黄衣服了，不拄棍了。
我说还总烧吗？他来干啥来了？
感谢师父来了，给师父磕了3个头，给咱俩磕了1个头。
三退后能提高生命层次，真实存在呀。已故的人三退都变成高层的生命了，有正神管，不给邪党当陪葬了，不下地狱了，这个生命真正的得救了，他能不高兴吗？能不感谢师父吗？弟子感到伟大的师父佛恩浩荡啊。大法弘传时期的众生真是太幸运了，希望所有有缘人都能得到救度，获得美好的未来。
冬梅说，修炼21年间，在大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以后一定会尽心学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多救人，多取人心，做好三件事。同时谢谢小外孙女帮助姥姥修炼，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文中提到的小同修另外空间所见，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属于个人所在层次的感悟，大家以法为师。最后一同欣赏大法弟子创作的乐曲《喜得法》。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束，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机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宁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